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加拉太书，我们继续加拉太书好吗？我们把圣经翻到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到十四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到十四节，预备起。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法原不本乎信，只是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最后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已经开始讲到了加拉太书的第十次啊，那我的预计大概继续还要讲十次就可以把它讲完，那么也就是在大概七月头就可以把整个加拉太书学完了。我在上一次经过北京机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令我很有意思的发现。我去拿行李，我从机场出关之后去拿行李，在等行李的时候，我发现旁边一个行李架的旁边有大概四到五个穆斯林突然停下来跪在那里祷告，然后我相信他们面对的方向，我不知道麦加在哪个方向，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方向一定是朝着麦加。那这个事情令我很，我是第一次在中国的机场，在伟大祖国的首都机场看到这么一个情景，我有点那个吃惊。那我就观察他们大概一两分钟，我就内心还是产生一种很大的震撼。因为如果我们说有谁或者是说哪一个宗教是非常严谨的按照他们教规他们的律法来执行的，那我相信一定是伊斯兰教，一定是伊斯兰教。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啊，我的一个那个等于说是好朋友，妈妈的好朋友，他们这个家庭，他们是清真回民。那我就记得他们每一次到我们家里来做客的时候，那我们一般的礼仪就是会奉上茶，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发现真的回民，他们来你家连一口水都不喝的，是不是这样？你没有经过，没有听过，没有经历过吗？我告诉你，正宗的回民或者是伊斯兰教很严谨的，他们到别的，在他们的眼中外邦人，我们在他们眼中是外邦人嘛，对不对？因为他们是伊斯兰教，我们不是嘛，所以我们所有伊斯兰教以外的都是外邦人，就像犹太人，犹太教以外的都是什么？外邦人。这个观念只有真正在基督教里面才能够被打破，所以你不要随便叫人家外邦人 ，OK？ 因为那个外邦人可能今后就是你的兄弟。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伊斯兰教的群体在这边很严谨的恪守他们的礼仪教规的时候，我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然后我就明白，原来他们是真的相信，他们只要按照可兰经，只要按照他们的经典律法规定当中去行，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真主的祝福，并且他们可以升到他们所认为的那个天堂里面去。而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如果我们学加拉太书到今天，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很不同的一种。因为什么？在上一次我们读的加拉太书三章的六到九节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是以亚伯拉罕为例来诠释一个真理，是说人不是因着行为而得拯救，人不是因着行为而称义，人是因着信心。这个因着是急着的意思，急着信心的管道，急着信心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而得到拯救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当中，保罗就开始进一步阐释 为什么是信心而不是律法？因为他认为，保罗认为律法所带来的是咒诅。所以这个中心这一段，这四节五节圣经当中的中心，保罗所讲述的是为什么人不能够被上帝接纳，不能够急着律法，而是什么？急着基督耶稣的信。所以在这里面，你刚刚读的这五节圣经，实际上保罗是从三个方面来讲，他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他说到因为什么？律法所导致的是咒诅。在三章十节这里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是被咒诅。在这里面我曾经讲过，行律法这个词的翻译不够精确，和合本的翻译不够精确，因为在原来的文字当中最有可能的翻译是律法的行为或者律法的工作，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work of law， work of law。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乃是通过死海古卷给我们看到什么叫 work of law。 在这个里面是有最少有三样东西使你成为律法的工作的代表，意思就是说你必须什么受割礼，你必须守安息日，还有什么你必须不吃不洁净的食物。这三样东西使你成为犹太人，这三样东西使你跟所有的外邦人分隔开，使你跟别的人都不一样，因为你受过割礼，因为你受过守过安息日，因为你不吃猪肉等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以至于你成为一个犹太人。因为你是犹太人，所以你可以被拯救，这是犹太人的观念。而保罗在这里的 argument 什么呢？他说，好，如果你认为成为犹太人这个标记那么重要，这三样东西那么重要，但是我告诉你，这三样东西不能够使你得到上帝的拯救，不，这三样东西不可以使你灵魂得到拯救。就好比说，你认为我洗了礼，我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我还吃猪肉，这三样东西不可以让你上天堂，你懂我意思吗？一模一样的道理。但犹太人认为这样，这几样东西所谓的标记，作为犹太人跟其他所有的人不同的地方，作为他们的一个守约的标记，所以他们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并且被上帝拯救。但是保罗说，不，你错吗？你们错了。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做的一切之事去行的，就是被诅咒的。什么意思啊？保罗说，好，你只有这三样的标记还不够，因为什么？经上记着说，经上是哪里啊？经上是指的是生命记二十七章的第二十六节，在这里面说什么？说一切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都要受咒诅，被咒诅。然后百姓对摩西说阿们。也就是说，当时上帝在西乃山透过摩西颁布律法给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很清楚地说，摩西十诫之外，还有所有的律法书上摩西五经所记的任何一点一条，你都要遵守。如果你遵守，你就可以去到什么？你都就可以去到天国，你都去到上帝的居所。否则的话，你不可以。然后百姓说：“阿门，阿门，就是是的意思。”所以什么？犹太人已经接受了这个。所以保罗的 argument 就很清楚：你只守三样不行，你要守啊，你全部要守，你才可以什么？得到灵魂的拯救。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跟一世纪的拉比他们都很悲观。他们悲观在哪里？因为他们知道人的软弱，他们知道人是不能够什么透过遵行律法来什么坚守住律法，以至于他们可以得到拯救。我们中间谁没有做过错事？我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我们中间谁没有得罪过神？但是如果因此你就不能够去到天国，我告诉你，神好像有点小小不公平啊，是不是？但是这是真的，因为神的律法是这样安排的。受咒诅这个词很有意思。我太太今天 早上提醒我，叫我不要随便讲希腊文，她说下面的弟兄姐妹会对你有意见的，所以我就不讲好不好。受咒诅这个词，它本来里面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当中是一种什么？有邪灵来什么搅扰你，对不对？受咒诅，你就说，哎，这个有没有看过《芈月传》？有没有看过什么《还珠格格》？还有什么所有的宫廷戏里面都拿个人出来拿针扎，这个就叫什么咒诅。 然后呢就开始用咒语做法事，请一个什么巫师巫婆啊、巫什么巫公啊，来看念法咒啊，把这个家伙给什么弄倒了啊，然后叫他怎么样怎么样了，这个叫什么咒诅，这是中国人传统观念当中咒诅，但是在希伯来本来的文字当中，这个意思不是这种超自然邪恶的力量来搅扰你，上帝从来不用超自然邪恶的力量来搅扰人，但是上帝在这里他这个受咒诅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希伯来字，他所表达的意思是说你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这个意思是跟祝福对立的，受咒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跟祝福是什么相对立的，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守住律法，你不能够按照摩西五经当中的每一点每一条，包括以至于引申出来的拉比说引申出来的617条教规，你去行的话，你每天不像伊斯兰教徒每天要跪下来5次要对着麦加祷告，你怎么样你就会什么受咒诅，你就会受咒诅，你就是得不到上帝的祝福，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面让我看到这是上帝的律法的规定，这是律法的规定，而这个标准是不能够改变的，是在那边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的重点乃是告诉我们，律法所有所定出的条例它没有错，但是它使人什么面对咒诅，走向咒诅，因着咒诅而生啊，你懂我意思吗？那个我有好朋友，我刚刚发生一件事情，我前两天跟有些弟兄姐妹在聚会的时候我分享到，他在瑞典做医生，很出色的年轻人，但是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医院里面给药的时候给错了，对不对？我那天在和睦家那个我们讲，给药的时候他把给到大人的给小孩子的剂量，比如说小孩子只可以吃10毫克，同样的这个睡觉的药给大人是20毫克，比如说了，我不懂医药，我讲错请你不要这个在意，我做一个比喻而已，你们药剂师很厉害，我很怕你们。10毫克的给错了，把10毫克给小孩的药给了大人，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会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不会的，从来没有一个大人吃小孩的药会吃死的，对不对？或者吃残的，只有小孩子吃大人的药什么会吃坏，对不对？但是按照瑞典的医法，他有没有做错？做错了，所以他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惩罚，可能会吊牌啊！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年轻人就可能因此而就什么？但是我跟他讲，我说你没得讲啊！如果因为他，我们就在谈是不是他来找我，我们在谈是不是要去告，因为里面有很大的种族歧视的因素在里面。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我们所有在海外生活过的，我们都看过，我们都经历过，我们身边不要说美国啊、欧洲，全世界都是一样，种族歧视这个问题是永远不能够被什么被完全剔除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华人我们要自强，我们要在神面前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对不对？我很气愤听到这个 case， 因为什么？在他的诊所，在他的医院里面，任何把人家左腿跟右腿砍错的都有啊，但最后因可能就没有事的，赔点钱求可能，但是一个华人的医生因为给错了药一点点，可能就面临把他的牌掉，但是我告诉他没有，他我说你不用打这官司，不用打，因为大家去翻一点，按照这个法律有没有错啊？你的确错了嘛，而且最坏最坏的是他们在这个控诉状里面说他什么造成极大的伤害，哪里有极大伤害了？那个人回家睡了一觉，还跟他说：“哎，睡得蛮好的。病人本身没有告他，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没得讲，律法就是啊，这就是律法。这个律法，所以官司有的时候没什么好打的。我告诉你啊，如果面对官司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预备啊，你求神给你力量，好不好？姊妹啊，我知道你很辛苦，对不对？我也一直为你祷告，但是不容易这。但是我告诉你，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律法这个制度使我们面对的是咒诅啊，因为真的在律法下每个人都做错事啊，谁有不做错事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吗？你看到在创世纪第3章第14节，希伯来文第一次用到咒诅这个词， 就是这个魔鬼做了什么坏事之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而且是终身要吃土。这第一次说的。然后呢，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还是用了同样的词，说到咒诅，说什么，说耶和华说，你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这个咒诅很清楚，就是什么，本来以色列百姓是当受什么祝福的，但是他们不跟从神，不听从神。因为神是什么，其实也很简单，其实这个律法他们守不住，人要靠行为，跟自己的好行为向别人证明我是什么上帝的选民，你做不到，所以什么，你就被受咒诅，你就被受咒诅。所以保罗这里在什么，实际上是引用了申命记二十七章来证明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行以律法的行为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都是什么，都是没有办法坚守到最后的。有的时候我在想，我有的时候在想一个观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华人看这个行为那么重要，这是我们文化里面一些因素。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文化可能对人性太乐观了，但是我告诉你，改革开放这三十五年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好在哪里你知道吧，好在让我们真的看到人性是什么，毫无盼望。人性是毫无盼望的。你看到在中国哪一件吓死人的事情不爆出来？那天我跑到你们医院去，我吓死了，我一看和记酒店，是不是和记啊？和义酒店，哇，怎么在你们隔壁啊？哇，这个楼还很大，很漂亮啊，对不对？哇，一个女孩子跑到里面，居然差点，哎呀，我吓死人呐、啊！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啊，还不在郊区啊，还在四环边上，对不对？还在那个很著名的798工厂旁边呢，哇，这种事情都会发生，你敢想象吗？还有监控录像，更可怕的是人就在身边经过啊，不断的有服务员，有人不断的经过，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你如果在首都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在监控录像下都可以随时发生事情，这种事情随时在我们每个人身边什么都会发生的。所以你就不奇怪为什么小孩子会被人偷走，不断的被人偷走，这帮家伙抓起来枪毙100次都太少啊！真的是，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改革开放这三十五年非常好，让我们充分认识人性是什么，我们的人性里面的问题。我告诉你，这是，哎呀，我也不可以讲老孔太坏，对不对？我出去之后我会被扔石头啊！真的，我觉得哦，其实儒家的文化当中啊，在开始的时候讲到人性是有两个观点的。孟子说，人之初，性什么？本善。但是儒家还有一位代表人物荀子，他在开始的时候就说，人之初性本恶，他对人性没有那么的乐观，懂我意思吗？但是后来因为孟子这个系统被发展起来了之后，所以慢慢慢慢我们都对人性就比较正面，哎呀，都是好的啦，都是善的啦。但是我告诉你，基督教观点一开始就不这么认为。我们看一位教父的观点， Clement， 亚历山大的 Clement， 这个教父他曾经在他的书信当中流传到今天，有过这么一段描述，看了实在太精辟。他说，基督来了，他（括号我加上去，基督来了是要速速了结魔鬼所加给我们的痛苦的奴役，并叫我们负起敬虔所加于我们轻省的恶。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敬虔不是那么难的，如果你敬虔你觉得很难，你就不对了，你觉得如果要追求神你觉得是很辛苦的事情，不对的。因为这就是说，敬虔所加给我们的恶是轻省的，这很有意思的一个讲法。然后他说什么，将那些被弃于地的人重新召回天堂，唯独他能，他就是指基督，能制服最凶恶的什么野兽 ，lush， 人。他说，只有基督能够祝福最凶恶的野兽。你也是，你不用看着我，你也是，你跟我一样，我们都不是好。你太太跟你先生最知道，你问问我太太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还有，我还没有讲完啊。 我告诉你，我有时候觉得今天的东西实在没得看，看看再回去看看古教父的东西，这就是刚刚为什么唱到这是天赋世界，是不是？哦，我知谁掌管明天，你们那么开心，对不对？你看看这个歌词就知道。他说他基督制服飞鸟lash 轻佻的人，他制服蛇类诡诈的人，他制服狮子愤怒的人，他制服猪寻乐的人，他制服狼残暴的人，他制服浮屠人，就是木石，甚至鱼丸的比石头更鱼丸。这是 Clement， 伟大的二世纪的教父，亚历山大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所讲的伟大的不得了。他要制服世上最凶残的野兽，就是我们，只有基督能够制服，我们不能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人靠着行，我要刻骨起身，就像有些苦修士给自己来一刀怎么样，没用，没有用。你唯独来到主的面前，敬虔的来到他面前，亲近他，不断的亲近他，让他的生命来影响你，改变你，你才有可能产生改变。我在早年在瑞典牧会的时候，我碰到过一个意思事情，我很吃惊。因为我们隔壁有一个小店，这个小店呢，我在办公室中间，我常常去那边买东西，然后我就跟他很熟。原来我就听说他是柬埔寨华侨，哎，我说很少，我说我碰到过很多华侨，全世界各地都有，我唯独没有碰到过柬埔寨的华侨。后来我就跟他做了朋友，因为我希望他可以跟他传福音吧，他佛教徒，我跟他谈得很开心。后来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原来在70年代末，柬埔寨发生过很大的屠杀。哎，我们在中国长大的，我们没有听过，我们只知道那个时候越南跟柬埔寨打仗，中国人要去帮柬埔寨去打越南，对不对？这个事情发生过，但是我们不知道原来在70年代末发生过红色高棉，将近把这个国土里面的四分之一的人都什么杀掉，都杀掉，而且是整批整批的活埋掉，他们比希特勒还要残暴。怎么可能是这样？他们把人从城里面赶到农村去，不许夫妻在一起，然后所有的人进到集体农庄里面做所有的苦工，然后要改造，把所有的资本家先杀掉，把所有的知识分子要杀掉，把所有的华人，当时把所有的华人也要杀掉。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逃出来，逃到什么泰国难民营去。我讲这些东西，我不是要在宣扬种族的仇恨，不是，我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性多么的可怕。这个野兽如果不被基督制服的话，我告诉你，任何人都会对另外一个民族做出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像黑人这个卢旺达所发生的恐怖事件。而这些事情当然我们看到我们人性是毫无拯救的，毫无办法的，没有可能的。但是今天很多人，我们包括很多宗教，不是单单基督教，不是单单犹太教、伊斯兰教，其他所有的宗教都希望用教条、教规，也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律法，来约束我们成为什么一个好人或者正直的人。但是我告诉你没有办法。我举个例子啊，我前两天去一个本地的教会，他们有一群的牧师，大概有200聚在一起。那我们把 GS 介绍给他们，那我又很有幸被邀请做讲员。那么在那个之后，我就认识一个牧师，我跟他谈，他就是专门做回教宣教的，去到巴基斯坦。那这个牧师我跟他谈得非常非常好，他告诉我，因为我在讲台上分享到我有2次差不多离开工厂，我在讲台上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我怎么失败的。我提到2次我怎么样差不多已经离开教会，离开信仰，离开基督，甚至要怎么样，我讲到这个。那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也有2次。第一次是他第一次是他刚刚开始进入牧会工厂的时候，他吓坏了，那是20多年前。第二次他说发生在半年前，他在巴基斯坦。他说他去巴基斯坦是为了向回教去传福音，但是当他看到，他说回教徒他们的宣教势力强大到什么程度，他说我吓坏了。他说我跑到巴基斯坦的他们一个城， 他们那个宣教中心，他围他开着车以时速70公里的速度走一圈，你知道走了多少时间？开了40分钟。也就是说，这个圈都是像监狱一样的高墙，高墙，在这个高墙里面都是回教训练的宣教师。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再可怕的还不是这个，更可怕的是他们的这个围绕这个大的这个宣教的圈，这个训练中心之外，布满了什么各种各样的市场、露天的摊头、帐篷。”这些人都预备他们要做伊斯兰教的宣教士，向普世去传教的。而且这些人他们不计时间，不计代价，不计生命，什么他们都可以放下。他说，我是一个宣教士，从中国教会拆出来的宣教士，希望去到那个中东地区去传福音的。我已经是所有这些人当中最愿意摆上的一个，但是我跟他们比一点都没得比。他说这个事情，他就因为这个震撼的他，他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非常低沉，他差不多要离开神。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典型的律法之下比较所产生的结果。你如果要以守律法表达你的敬虔，我们跟回教徒比都不要比。你有没有一天祷告5次？一次可能都没有。你有没有早晨起来跪下来朝着耶路撒冷？我也没有。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牧师讲得非常好。他说神透过一个很小的事情把他挽回过来。你知道什么事情吗？就是他有2次请那个他的房东来吃饭。这个房东是个敬虔的伊斯兰教徒。他说有一次他差一点出大事，因为他拿了一个广告，一看没什么就撕掉。当他要扔的时候，那个房屋中那个房东就阻止他说不要这么做。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纸上有先知的名字，就是回教先知的名字，如穆罕默德的名字，如果你扔的话，你可能会被，你不会跟你乱来的。你不要以为你中国人习大大保护你啊，你跑到伊斯兰那个世界没有这回事啊。但是他说他后来有以一样东西赢得这个人，使他看到了一丝希望。他说他2次请他吃饭，突然吃到中间这个人就离开，而且很长时间不回来。第二次他说离开的时候，他就去看这个人跑到我家里到底干嘛。他跑过去一看，他在厕所那边祷告20分钟啊。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怎么样能够赢的人，不是看他祷告20分钟，我祷告80分钟。你不要笑我，这个事情做过，亲爱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有一个老牧师在训练我的时候，他说宋，你要做宋尚杰博士一样的能力，宋博士每天祷告6个小时，你也要祷告6个小时。这个就是律法主义，这个就是律法主义。好像我祷告的时间越久，神就什么越祝福我，然后我祷告越时间久，神就越使用我。这么我告诉你，祷告就成为你操弄神的一个工具了，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们中国教会，我们普世的教会，有多少人都是在这样教导的呢？懂我意思吗？但是这个牧师，我告诉你，神实在是很恩待他，他以着基督那丰盛的生命在他里面活着，基督在他里面活着的生命，赢得这个回教敬虔回教徒对他的尊敬。虽然他现在还没有把他带信主，但是这个人已经成为他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而且当他退房子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刁难他，而且跟他说你是我的朋友。他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他知道他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律法带来的是咒诅，唯有什么信心带来的是拯救。所以在接下来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保罗在这里对11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他支持他的论据，他说为什么律法死但是信心活，因为在哈巴谷书2章第4节已经说了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这个义人我要做小小解释，这个义人不是我们一下子可以跳到今天说是被上帝称义的人，这个解释不完全正确。因为什么？因为是在旧约他引用哈巴谷书的时候，他这个义人是有很多不同种含义的。第一种的含义，他 他就什么？就是敬畏神的人。义人就是敬畏神的人。第二种含义，他指的是耶和华的百姓。第三种的含义是属神的人，狭义来说就是以色列人。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义人已经是指被神称义的人，所以在这里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这个义人一定是敬畏神的人。所以这节圣经可以这么解释，义人必因信得生，是敬畏神的人必因信，或者说必藉着信心的管道而被上帝一直什么活着。因为这个生原文用的是未完成时态，是指一直下去。义人必因信得生，敬畏神的人必因藉着信心的管道或者上帝的信实而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信我曾经讲过多少次，我说信在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它这个词本身是很含糊的，它不是很确定说一定是指人的信心，不一定，它可能更可能指的是信实，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信实。义人必因着上帝的信实而得生，这个因着是藉着的意思。我还要重复一遍，我们过去常常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说是因为信心，不是，这个解释不对。这个因着，因为在我们原来的中文，因着这个词有藉着的、借着、通过的意思，通过信心而得到生。我昨天刚刚看到，我说这个古人真是伟大，但是今天的人不太喜欢古人了。斯普真大家知道，19世纪英国最会讲道的人，被称为讲道王子，斯普真牧师曾经讲过一篇道，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是信心才是救恩的管道？为什么不是盼望？不是爱心？不是忍耐？不是所有其他东西？只是什么？信心是救恩的管道。他说，因为信心是需要人去什么？接受的。信是人需要有接受的，就像什么？人有口、有嘴、有脚、有手，只有手的功能是什么？是接受礼物的。这个信是上帝的礼物，这个救恩是上帝的礼物，但是要透过你的手去什么？去接受。所以这个手就成为，这就是一个管道，这就是一个 channel， 使上帝的救恩可以临到你。讲得非常好，而且这里面我又要讲了这个词。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太太说，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说这个词一定要讲啊。我说信这个词很有意思啊。信这个词，它原来在这里必人必因信得生，在哈巴古书的原文当中，它是阳性的名词 ，emuna。emuna 这个词，它的阴性，它是阴性的，但是它的阳性名词是就是阿木。阿木这个词的动词就是阿门，你懂我意思吗？原来信跟阿木、阿门、阿门就是说是的、真的、确实的、的确如此的，是同一个词啊，只是这个阴性阳性的不同，或者动词名词的不同啊，所以词根是同一个词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说阿们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表达什么？上帝啊，你是真的，上帝啊，你是什么？信实的，主啊，你是又真什么又活的，阿们。我相信这个鼓掌是为了神，为了这个奇妙的希伯来文所传递出上帝本身的那个奥秘所让我们看见的。那时候我已经讲过，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虽然我们知道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在我们实际的应用当中，我觉得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叶高芳牧师2周前来到我们当中，那我就抓住机会跟他有点深聊了，因为他是常常辅导很多很多很多人，也帮助很多人，甚至跟很多牧师有辅导。那我们就谈了一个特别的 issue， 这个 issue 一般人不谈。你这样谈，你知道我谈什么？想不想听？ 然后就告诉你们，真的很 exciting， 就是牧师犯罪之后该怎么办。啊，我不是说我犯了很大的罪，就是说请叶牧师给我开条出路，不是这个意思啊。叶牧师也开不了出路，只有耶稣了。我是在探讨一些事情。我们就谈了两个很重要的 case， 一个是在华人教会，一个是在西人教会，发生的很不同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如果牧师犯罪，在人看来很重的道德性的罪，比如说婚外情，比如说贪污了教会的钱等等等等这一类，这种罪如果发生的话，我说这个牧师就很难再站起来，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我问你们，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华人教会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在西人教会比我们好很多啊，真的比我们很好多啊。我就讲了一个例子，我们就谈到一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后来如果我名字就不提了，你们可以上那个 Washington Post 去查，他是，你笑什么？你呵呵不许笑，这么伤心的事情还笑。 Clinton 的牧师，是 Bill Clinton 跟 Hillary 的牧师。然后呢 Washington Post 有一个题目说 Clinton's past with our past with our past， 他的意思很有意思，就是说克林顿的牧师是有过去的，这个题目。然后就专访这个牧师，原来这个牧师他曾经是一个非常被上帝重的仆人，他的书曾经一直是基督教排名榜上前几名，然后他牧养的教会也增长很快，但是直到有一天突然被发现他有婚外的事情。那后来怎么办呢？啊，这个教会处理非常好。这个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有什么，你不要误会我好吧。我们是在谈那个啊，你这我向你们保证，我现在啊暂时还是安全的，我不知道明天，但是今天还是 OK 了啊。真的，我们是在谈真的是事情了。他说这个牧师他后来就被发现有事情之后，然后教会就处理非常好，给他两年薪水，叫他退休，去见辅导。啊，不容易啊！我说我们华人很，你这个犯罪的家伙，你这个欺骗了我们的感情，你欺骗了我们灵性，你这个罪恶万死的家伙，赶快把他赶出去，最好还踢上两脚，对不对？我们的文化是这样的，这不是你我的问题，是我们文化带的，因为我们的文化是没有恩典的文化嘛。我们的文化当中是什么？你所有的荣誉、你的能力，都是你人的能力挣来的。不是上帝恩典给你的，所以你做错的时候这个惩罚就很厉害啊。所以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惩罚的文化，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就知道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牧师他两年退下来，给他两年薪水叫他退休，两年之后很有意思，他又回来的时候呢，他去了一个很小的教会，他牧养一个很小的教会，然后慢慢慢慢用了5年的时间把那个教会牧养大。这个时候他原来的教会就碰到一个很大的事情，就要不要再把他请回来。然后教会，西人教会啊，美国教会啊，也发生争执。有一波人就认为应该，因为他现在生命更不一样了，他经过跌倒，他重新爬起来，被上帝重整，他的讲道更加什么，进入人的骨髓，我们应当重新去接受他。还有1/3的人不接受。后来因着啊，你们不要急，你们还继续，我还要很讲，你们再继续听啊。我会叫你们，我没有忘记啊，我没有忘记你们。那个，我讲到哪里啊？哈啊，后来精彩哦，精彩。后来这个教会分裂，有一小部分人就离开，但是极大多数人接纳了他们的这个牧师。最后他在那个教会里面印证了上帝跟他同在的恩典，把这个教会重新建造起来。他后来成了美国好几个重要的总统的顾问，包括克林顿在白宫把人家搞那个事情，他也帮助 Bill Clinton。 后来希拉里也受他帮助。但是我们华人不一样，我已经讲过，我曾经说我们去年有一位传道人，一位曾经被上帝很重用的一位布道工作者，一位知名的布道工作者，我很替他担心的是说，不是他的生命是不是会被 recovery， 我相信上帝会有恩典慈爱怜悯，但是教会华人世界怎么样重新接受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碰到我也不敢啊，我要去请他来，我说我下个礼拜天谁谁谁来讲的好吗，我的长老首先有一半来反对我，你不要搞错，江老师，你要弄得教会分裂吗，对不对？ 是这样。但是我想讲这些事情是说，让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并且律法所带给我们的咒诅。但是在神里面，他是有什么救恩的，他是可以使把我们重新什么 recovery， 并且 renew， 可以被上帝更大的使用的。但是这些是因为什么？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是因为敬畏神的人透过上帝的信实，必定使我们什么可以得到永远生命，并且有一个能力的生命。但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文化当中很少看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征战的原因嘛。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重新再回到圣经去，那么严谨的去读，那么严谨的去看，那么严谨的去持守。最后第三点，第三点，因为基督废除了咒诅。第十三节这里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在这里这个词咒诅，这个赎出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它是有两个希腊文词放在一起的。第一个词就是出来，出来。第二个词是什么？ market， 从 market 里面被什么弄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赎出嘛。它指的原来在希腊罗马的范围当中，很多的奴隶啊是在市场当中是被买的，你们是被为奴的，你们在咒诅之下是被为奴的，你们是在上帝的咒诅之下的。但是因为基督什么，用他的宝血把你已经买赎回来了，把你从这个 market 里面带出来了。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得到拯救，我们是什么？因着他受的咒诅而得到拯救。我看到九里牧师，我就想起来我那天跟 Chris 在讲，九里牧师是我们很爱的一位我们的牧师，在我们当中服侍我们教会。他来到我们当中付了很大代价，我们就不说了。他的孩子还受过车祸，他们全家付了很多的代价，我觉得这些都人的功劳我都不记。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在他身上看到上帝的救恩。什么事情你知道？今年的受难节之前，九里牧师的眼睛出了很大问题，我们一直担心他的眼睛开刀会怎么样，他的眼睛是否会失明，他的眼睛最后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在受难节的那天，他去查医生，那个医生说，看了他的眼睛之后，他说，哎，奇怪，上一次跟今天为什么那么不同，你是不是去看过别的医生了，你是不是已经动过手术了，因为虽然没有100%的好，几乎好了，你的眼睛。在受难日，在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这样的神迹在朱利牧师身上发生。我告诉你，这就最好的印证了一件事情，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他被挂在木头上受了咒诅，他自己成了咒诅的对象，并且他代替了人原来被受的什么咒诅。你们可以去，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其实原文是指基督为我们成为了咒诅，他自己就是那个被咒诅的对象，因为他是那个被咒诅的，所以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很有意思，他说在这里，他在这里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节圣经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十字架，对不对？不是错了，但是它里面有两层意思。这节圣经在原文里面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啊，保罗在这里说经上记着说，你知道经上是指的什么？是指的生命记21章23节。原来啊，在犹太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啊，所有的罪犯都要挂在木头上，他不是钉十字架，挂在木头上不是指钉十字架，是指什么？你处死之后，你必须什么亮尸啊，就是在公众场合表示你罪大，你罪大恶极到一个程度，把你弄死，还要吊在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必须在晚上夜晚之前把他从木头上什么拿下来去安葬。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是一个很讲究洁净的民族啊，因为当这个尸体在白天一直晒到晚上， 如果还不收下的话，这个细菌这个腐烂就开始很严重，会造成瘟疫啊。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个犯罪的人从木头上拿下来去安葬。所以当保罗在这里引用从木头上挂着必须拿下来，他在这里说凡挂在木头上的，就是指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们是怎么样来处决罪犯的。但同时他也因这节圣经而直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是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牺牲了。所以彼得说什么？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弃你们祖宗所流传荒淫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很清楚对不对？然后他也是提醒，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提醒牧师们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基督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为自己要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买来的。买来的这个词就是救赎，就是我说从市场里面拿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很感恩的看到上帝他真的是那么的爱我们，他不是让我们透过硬性的去守住条规来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他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透过上帝的信实的救恩使我们得到拯救。所以最后他在这里总结，保罗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也因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在这里我要稍微讲一个事情，是跟人类的文明跟基督耶稣的受难是有关的一个事情。你知道我很多时候常常在想啊，我们常常说哎呀，耶稣钉在十字架，他自愿被钉，然后他牺牲拯救我们。我有的时候在想一个问题，因为你要知道我也是属于那种思想比较反动的人了。我常常在说是不是我们自我安慰啊，你懂我意思吗？自我麻醉啊，哎呀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的，我们不过是要找一个信仰的寄托。后来我在有一件事情上突然让我们明白，让我想得特别透。什么事情？从911开始，从那个伦敦爆炸，然后是什么德国难民潮，然后又巴黎的血案，然后一直到布鲁塞尔，包括之前在俄罗斯发生的这个音乐厅的那个恐怖事件。你有没有发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恐怖袭击发生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你知道当恐怖袭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是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而且你实际上面对的是一种很野蛮的攻击。所以那天我跟那个老美，那个我的一个很好朋友，我也在我们 IMS， 我们就谈到到底是亨廷顿讲的文明之间的冲突，还是文明里面的冲突等等等等。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看法，我反倒让我明白了基督的十字架更深一点。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全球范围内所看到的这种恐怖的袭击啊，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是文明内部的冲突，实际是两种对立的冲突。是什么？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冲突，它是使一种中世纪跟当代的冲突。是什么？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是自由跟压迫的冲突，是民主跟专制的冲突。你懂我意思吗？然后每一次这种冲突的结果是什么？我告诉你，一定是文明世界失败的，一定的。911你就是被它炸下来，对不对？伦敦地铁你就是死那么多人，巴黎呀，我最喜欢的欧洲城市之一呀，200人就是这样被打死啊。而且布鲁塞尔是我去过最少12次的地方啊，发生这样的血案是好像毫无办法的。突然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人类历史，你再看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每一次野蛮跟文明的撞击的时候，都是文明胜利的吗？不，在短时间看都是野蛮胜利的。 蒙古为什么可以打掉那个宋，那个清为什么可以打掉明，但是你如果拉开稍微长一点点的历史空间去观看，因为历史你不可以这样截断它看，你必须放在一个很长的一个空间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当野蛮人打败了文明人之后，他们自己也成为文明人，然后更野蛮的人再把他们打败，然后那些更野蛮的人也成为文明人，再野蛮的人再把更野蛮的人打开，他们再成为文明人，文明就是这样进步的。突然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以软弱得胜刚强的，他是以愚昧得胜智慧的，他是以没有能力得胜有能力的，他是以屈辱战胜荣耀的。因为当那些钉死他的人200年之后，这些钉死他的人每一个罗马帝国的子民都成为了基督徒，都成为了基督徒。这就是文明跟野蛮，这就是基督以他的牺牲来战胜残暴，以他的爱来战胜这些凶残。这就是十字架里面的真理啊，这就是最伟大的救恩啊。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感谢你，你让我这么愚昧的人可以得到拯救，你让我这么看不见的人因为你圣灵的光照可以看到你那么一点点那测不透那丰盛的奥秘。主啊，我们处在一个动荡的世界，真的让我们高举着救恩的杯，不是 以强权面对强权，不是与残暴反击残暴，乃是以爱，以盼望，以忍耐，以那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屈辱来赢得最大的荣耀跟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真是不配，但是主你却拯救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